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分享啊。上个礼拜我们有两个作业，不晓得大家做的怎么样哈。我想先请这个潘姐妹，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你的作业 ？Hello， 潘姐妹。
听得到吗？听得到。OK， 好，我就分享。Hello。就是做一次是约翰福音十章的27节，那我就默想，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说我是按照你的名字被你选召的，那求你让我听见你的声音。你说神的羊认识神的声音，神啊，你将我显明。然后神就好像里面的感动，就有个声音跟我说，说你心太忙了，我一直想靠近你啊，这样子。对，后来我的感觉，后来我就安静下来，我说对哈，好像我一直在我在自己用力，我是在一直在用力去想跟神靠近。那就是后来给我的光照，就是说神不让我用力，他说你要休息，你要休息啊，让你知道我是神，然后这样子。
OK。
啊，另外一个作业，另外一个作业。那我有交给刘牧师嘛，那个我当时的感动就是三个人，后来刘牧师说不是三个人，是15个人。那感谢神，好，谢谢主。谢谢。
OK， 所以潘姐妹，我想说我们用力去去亲近神哈，我想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啊，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够积极的去亲近我们的耶稣，那你可能是少数的例外，因为你已经很靠近上帝了，所以你可能再用力的话，神就说哦，那你要休息休息。其实休息的意思就是享受他的平安。那因为你可能心思意念比较很多的活动，所以他需要你休息。对，休息也是一个亲近神的一个方式啦。那但是我们呢要积极的找时间休息跟上帝安静哈。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积极方面啦哈。但是绝大部分我所知道的弟兄姐妹呢，没什么时间亲近上帝了，连查经连读个经都很少。所以我想潘姐妹你大概是比少数中的例外。好的，那我们请这个佳佳你分享一下。
好，我分享那个刚才潘姐妹分享，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用力的时候，神好像觉得要我们安息，就是享受他的同在。那我在寻求这一个导读这一个约翰福音10章27节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你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然后我们也跟随他。那我觉得这个话是我们很清楚也知道的，可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觉得我们应该像那个羊，因为我偶尔去看 YouTube 那个羊，真的是听到那个牧羊人的声音，然后他就会有反应，可是其他人学那个牧羊人的声音，其实他们都没有反应。那可是我觉得神啊，我们好像在现实当中，我们好像有自己的声音，还有仇敌的声音，然后还有你的声音，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分辨，然后甚至那个在软弱的时候还误以为仇敌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因为很多的控告。然后那我今天早上可能也特别感受到，就是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没有平安，因为可能家里刚好妈妈身体，然后有些事情我会有点担心，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很想要听神的声音，可是我就觉得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说，你看你经历过爸爸的事情，你怎么会没有平安，就是都是控告。可是我就跟弟兄分享说，我觉得仇敌很坏，他已经开始先很早就让我一些的搅扰的时候，那我就会去往那个方向想的时候，我承装的可能都是过往一些不好的经验，那并不是神的话的时候，我没有，甚至仇敌的一些谎言的时候，我就没有平安了。然后仇敌还说，你看你没有平安，你不是，就是说你们应该在神里面应该是有平安。我觉得 我弟兄就说一个很，我觉得很，我觉得很阿闷，就是说，就是觉得是仇敌让我没有平安，然后最后还笑我没有平安。那但是神说他来是要让我们丰盛，然后得更，他来是羊，其实牧羊人就是为什么牧羊羊听的那个，他不只是听那个声音，他还跟那个羊牧羊人有那个关系，因为他知道每次牧羊人来都是带他去青草地，带他去休息，所以他有一个关系，就像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是神每一次在我们有环境的时候，他是个安慰者，他是一个是带领我们更丰盛更自由的一个神。那但是其实我们常常知道的时候，可是我们有时候就像第十章说的，还有盗贼会来偷，然后那羊其实的特性是很软弱的，是一个是要人家引导的。那其实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或是我们的为什么神要用这样来比喻，真的是很贴切。那我就觉得我们不只是听得到神声音，但是我们还要分辨那个盗贼来偷。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现在在学习上面，我觉得分辨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我也是很想要去在这上面学习的。然后那我觉得其实神也很直接给我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操练，那我就觉得啊，其实我回头想，就原来主要你还是在操练我这个。然后我好像一直在觉得在听你声音，可是其实我可能有听到一些不适的时候，我要很快的警醒的就要放掉，因为我停留太久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我根本没有办法让我自己那个安静下来。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我要快一点的分辨完之后，我转向神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听到更多神的声音。然后那我们上礼拜就是福音聚会的那个人数的时候，可能当时牧师讲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可能当时有就是一个15过去，我就觉得好像不太我们信心太小了，我信心觉得15，我想说有点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我有那个念头进来里面，我就要把它记起来，然后我就记起来了。然后我们那天来的人数其实大大小小，其实大人小孩其实加起来，我本来那时候还以为只有14个，我想说差一个应该其实已经很接近了，神真的就补足那个人。那后来我们在跟师母再去在 account 这些人数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我也看到那个人，他也带着孩子，一个男的那个弟兄，然后呢可是他就是没有进到里面，他就只有在外面。然后那我其实有印象，但是我在数人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他数进去，因为我有印象，但是我真的在数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算到。后来我们在跟师母在那样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神把这些羊带到教会，是神自己带，然后我觉得他人数他都算了，然后只是这个人到底算不算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神那时候给我的意念就是15个，那我觉得我真正在去数的时候，我自己数的人真的是15个，一个都不差。
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很好哦。那我想听神的声音哦，其实有一句经文哦，我相信可以帮助大家哈。这也是我刚才你讲的时候呢，圣灵突然提醒我哈，那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哈，26节啊，他那里讲说，保惠师啊，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其实这一节经文就是说，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耶稣所讲的话。那这个想起耶稣讲的话，在当时候也就是神在跟我们讲话，就是说一个可能就是神的道 Logos 就在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就是一个 Rhema， 就是当时神在跟我们讲的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圣经根据的，就是圣灵会提醒我们耶稣所讲的话，那那个时候正是我们听到神的声音，那也是听到神的声音的一种方式。所以 当然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到哈，其实神给每一个人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好，有些是听到声音，好，有些是看见异象，那有一些是意念。那在这个地方是讲到，哎，有一句经文，耶稣讲的话。OK， 所以我们呢，我们就是要放开我们的心哈，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话的方式有各样不同的哈。那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能够听到声音哈。那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哈，所以这个听不是意象，不是什么，是真正的听到哈。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求的哈。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哈。那我就一直很积极哈，很希望真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哈。我就说，上帝，耶稣，你说这个你认识你的羊，按着他们的名呼叫他们。啊，那我说我要听到你呼叫我的声音，我要听到你呼唤我啊，我要跟随你哈，就像羊跟随牧羊人哈。那当然，牧羊人的职责除了带领我们出入吃草，还有一个刚刚佳佳所谈到的哈，盗贼来要偷窃的时候，那个羊牧羊人呢就会看守，而且甚至为羊舍命，意思就是说，牧羊人会跟那个狼拼命了哈，所以羊牧羊人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哈，耶稣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哈，所以盼望呢，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在耶稣的管辖当中啊，我们有安息哈。那这是我在特别是昨天晚上，我就一直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们这个课要开始了哈。那我还是没有听到。那我在默想，就是说，主是我的牧羊人哈，我要听从他，我要跟从他，并且耶稣要认识我哈。那就一直在默想这节经文哈。那我在整个睡觉的过程当中呢，大概提了五次吧。我就醒来的时候，我就讲说这句话，主啊，让这句话在我的身上了。可是呢，一直都没有发生哈。那最近神就是一直在用做梦的方式哈跟我讲话，结果今天早上起来一个梦都没有哈。那好像我还在追求哈，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想神是要我更积极哈因为心里面没有什么意念说，哦，你要休息休息，不是哈。我觉得神好像还是在挑战我说，那你还要更积极哈。那这是我对于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里面默想哈。那么在这个默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想了很多啦，就是因为我们正在查约翰福音的查经嘛，我们现在已经查到十五章了。那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思想。那包括我们待会有的作业哈，我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哈。那关于我们福音主日的人数呢，那我一开始安静祷告的时候，我出来的数字是七个或八个哈。不过那时候我也在想说，哇，我们教会啊从来没有在主福音主日的时候有七个或八个，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有一点不太相信哈。结果人数来的时候说是十五个，我真的是吓一大跳哈。所以神让我们所看见的所知道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哈。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哈。那我们这样是一个操练哈，所以先不要想说，哎，我怎么错了，或者说我怎么对了。我们对了，我们感谢主；我们错了也没有关系哈，至少我们在操练嘛哈。好，那朱姐妹，你要不要分享你的？
我每天晚上，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晚上睡觉时。睡觉在床上的时候，我就会默想那约翰福音十章三到四节，二十七节这三节都会想。牧师你讲了以后，我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醒来也是背着，心里想的。那我跟主说，我说我真的听不到你的声音，你给我听到，那好像我听，好像。 不，也不是他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总是想到好像说我心里好像很混乱两个字，
嗯，
混乱，
嗯，
混乱，很混乱，心思意念好像很混乱，
嗯，
但是听不到。那我常常这样，我总是这样说，是吧？不管怎么样，听不到你，你反正认识我，我总归是要跟着你的。我说我一定要到，要跟着你，我一定要跟着。听不到声音，我也要跟着你。我常常这样祷告。嘿嘿，我那个人是什么，我都没有听到，知道。
Okay, 好。但是这个听到哈。在我们这操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他是就是说，这个听到其实是你心里面的声音，啊，就是说你心里面那个声音呢，他跟你讲话，好像你自己在自己跟自己说，你觉得是自己在跟自己说，可是这个作者他是在讲说，声音有时候用你以为是自己在自己跟自己说的那个语调啊，那个说其实是神在说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在默想啦，或者是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做家事的时候啦，啊，或者在走路的时候啦，哎，心里面突然有一句话啊，就是突然好像是自言自语哈，哎，那个。就是神在跟你讲话哈，比如说我们过去发生过好几次了哈，就是有些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哈，突然有个意念进来说，哎，打个电话给他，或者是突然之间呢想起一个人，哎，好久都没有想到他，而且呢也不会去想到他，也不是说故意要去想到他，哎，但是突然之间呢，哎，你就想到他。哎，然后呢，有个声音说：“哎，打个电话给他。”哎，那就是神在跟你讲话。OK， 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就打个电话给他。哎，结果呢，发生好几次，就是那个人正需要你去关心他的时候，啊，这个是我跟师母之间的有一些的很奇特的经历哈，啊。那个其实就是神的声音。啊，好，那 OK， 诸姐妹还有另外一个题题。另外一个作业怎么样？
啊？还有一个作业就是那个默想，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嘛，是吧？
不是，福音主日有多少人？
福音主日我就是跟你说了，我说我想不到，我没有了。不知道了，都没有几个人，我不知道，都没有，主也没有跟我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没有猜，没有弄过。
哦 ，OK， 所以这只是一个操练嘛，就是说，你就问神啊，神啊，这个福音主日会有多少人？然后第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神在告诉你。
真的啊。
我们就是在操练。对不对是一回事，但是你要去操练啊。
哎，
了解啦。
哎，
好，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继续哈。好，那我们上一个，
牧师，我可以再讲一点，就是说刚牧师提醒，就是那个猪妈妈说那个，其实一个操练，一个声音，其实是你不用，就是当你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任何一个意念进来，你就把它记起来就好了。
对，
就像我说，我当时十五个，我根本没有那样子。特别，可是我后来想要讲的是说，我在写的时候，牧师你的七八个也是对的，神让我告诉你是你七八个也是对的，因为你算的是大人。
哦哦，
真的，因为我在那个写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写的时候，我真的一个，因为你那时候可能有跟我讲到七，可是我里面就是好像我刚好其实写大概是七个，我写给你的时候是七个，可是后面好像我还有个那个贵妈妈的没写是八个，我就是真的是七八个，因为我写七个，可是其实真的像你说的七八个，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猪妈妈，其实我们只是负责听就好了，对错是神自己负责，我们也不要任何压力，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花任何力气，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任何意念，你就把它，就是当你询问的时候你就把它抓住，然后因为就是你有任何东西进来，你觉得不可能都不要去想那么多，你只要有一个意念进来你就抓住就好了。
对，
那对，就像牧师说的鼓励的就是说，对错
真的没有，我们一点都不用负责，就是神要让我们自己看，让神自己做，所以我们只要负责去把它抓住，然后呢就讲完，也不要觉得哦对了就怎么样，啊错就怎么样，都没有，我们只是在练习，就这样就好了。
哎，
好吧，
嗯，
太好了，谢谢佳佳，做了这么好的补充哈。好，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第三页哈，第三页下半段哈，请你打开你的讲义哈。那就是讲到那个新基督徒的灵的接触和新世纪的灵的接触是不一样的哈。那为什么作者要在这边讲这样子的事情呢？是因为呢在今天这个世界哈，有许许多多的异教徒哈，那他们呢基本上比如说佛教比如说一贯道啊，那他们有一些非常的非常的跟这个不对的灵接触啊，所以他们有些的神迹奇事哈。当然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些神迹奇事呢，因为他们是不对的源头啊，那这些不对的源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不对的源头呢，我们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推崇，更不要去注意这些事情，因为免得呢我们被他吸引，因为他们的确也会做出一些比较也是蛮奇特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从神领受的，我们从神领受来的呢是最有能力的，因为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呢，透过圣灵将他的启示，将他的秘密啊，将他的奥秘啊赐给我们。所以呢他这边的标题就是写说，聆听神声音的时候，圣经所提供的防护哈，他前面呢列了五点啊，他说你是重生的基督徒，而且接受圣经的话是无误的哈，没有错误的哈。那么你很快的已经读过新约了哈，因为刚信主的基督徒呢，其实他只要一天两天就是可以把新约就读完了，不管懂不懂啊，你就是读过去就好了哈，你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哈。那第四点就是说，你愿意顺服哈，在神在圣经中启示你的话哈，哎，我愿不愿意顺服 ？Yes， 我愿意。第五点就是说，你和当地的属灵的基督徒的身体的连接啊，就是参加教会哈，教会跟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好的交通，然后呢，也有在属灵的领袖的遮盖之下，因为顺服他，顺服属灵的领袖，哎，他会保护你啊，起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保护你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所讲的五点哈，就是圣经中提供的防护，但是这个防护呢，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的这一部分哈，你要接受，你要承认，你要有一个好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哈。好，那我们就查验是不是上面五点哈。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五点呢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保护哈。那起码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追求那些新世纪的灵的接触哈。其实这个新世纪灵的接触啊，对于我们中国华人来讲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比较。我们平常会碰到的哈，就是像风水啊，风水之说啦啊，或者是说这个民俗的这个节气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平常在讲的话啊，我会看相啊，手相、命相啊，还有什么什么相啊，就是就是算命的啦，哈，这些这个我们在华人优良的传统之下呢，我们常常都会有碰到这些的事情。 那这一些其实都是邪灵之间的交通，那这个交通呢，那我们就是要小心，因为这个写的这个是一个外国人，他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的里面的算命啦、命理啦、风水啦、看相啦，那这一些都是邪灵，跟这些都是邪灵打交道。那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些人一些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就听了很反感，哦，你怎么讲说我们这些中国固有的文化呢，哎，你都把它讲成是邪灵哦，啊，只有你信仰的是真的哈，所以呢他们就对基督教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关起门来自己说了哈，就是啊，因为这些他们所接触到这些所谓的灵异的事情哈，算命啊，你说哦，这个人算命算得很准啊，哦，这个人这个风水命理啊看得很准啊，那这一些其实它的根源，我们是在讲它的根源，它的根源不是从神来的，它的根源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就是说起码从我们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它的根源是不对的啊，因为它的不对呢，所以我们要去避免，我们不要受到他的沾染。那我们的根源是圣灵，所以实际上讲起来，我们现在呢，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保惠师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回到天家与天父坐在一起之后他差遣下来的，这差遣就是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居住，所以我们现在呢要透过圣灵跟上帝讲话，透过圣灵我们听见神说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是透过这个圣灵，那这个圣灵呢是我们天天打交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他，必须要相信他，而且要顺服他，当然这个顺服相信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就是常常的读神的话，常常仰望他，然后呢按照这个作者的这个他所讲的，就是我们常常操练听他的声音。那这个作者其实他花了很多的篇幅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抓得到啊，就是说你很熟悉了之后呢，你可以抓得到神怎么样跟你讲话，因为神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的途径都不一样啊，就像神常常用异象啊，现在是异梦来告诉我事情。那有些的人哈，像我认识的有一些的人呢，他就是真的听神的声音啊。我认识一个在浙江啊一个农村里面。他只认识他自己的名字，他其他的字他都不认识啊，阿拉伯数字他也认识了啊，可是呢神跟他讲话，神是透过声音来跟他讲话，所以呢这个姐妹啊，她一生当中啊充满了奇迹啊，她说刘牧师啊，我也没什么文化啊，可是呢这个就神的声音就引导我，他说有些时候他走在路上，他走一走啊，走一走啊，然后突然就是那个声音来了，而且他那个声音他已经很熟悉了，那个声音就跟他讲说，哎，到这个人家里面去，他看到这个人，然后里面的声音就跟他讲说，去他家，他就去他家，跟着那个人走到他家里面去，然后呢，那个声音就跟他讲说，你去跟他讲说，哎。耶稣要医治他的家人的病，他也不知道他家人谁生病了，反正他就进去呢，他就这样跟他讲，然后那个人就很惊讶说，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有个病人，他说耶稣差派我来了，所以他就带领他到内室里面去为那个人按手医治，一讲一宣告，哎，那个人病就好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呢他是没有文化的人，没有读过书哈，只会写他的字哈， 那我还写了他的字给他看，他说嗯，他说嗯，这个应该是哈，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但是这是神跟他之间一个交通的方式。所以我就劝他说，你在教会里面，你有去教会吗？他说有。他说在哪个教会？哦，原来就是我认识他是透过一个神学院，就跟那个神学院也是一个教会，所以他就他就在那边服事。你知道他的服事是什么吗？他的服事就是在那边做厨房的工作，就为那些神学院的老师学生煮菜打扫但是呢很少人知道他的经历很少人去注意到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呢当然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啦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一个选择他愿意这样子来跟这个姐妹接近所以那也是神很奇妙的拣选。好，那么我们来翻第四页一个关键的保护属灵的辅导。那我们呢在左边呢来看他们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我在读希伯来书13:17而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快要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要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师常常为他的羊群祷告，所以呢牧师就常常会注意到他们羊群里面的情况。当然啦，就是说你生病啦，或者是说你心情上面很不好这个牧羊人都应该知道那当然啦，如果说有些会友那就是不讲那你也没办法但是我希望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对牧师敞开有什么需要就讲不要就是隐藏那另外他用箴言11:14他说谋事多人便安居，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困难是怎么样那弟兄姐妹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忙因为我们现在在活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那你有什么问题一提出来，有很多的人他知道一些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神设立属灵权柄作为保护伞帮助我们免得被自己的心所骗，也免得被撒旦欺骗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因为有一个属灵的保护伞像我们教会当中呢有些的人他有些时候我会被问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教会呢他这样讲法，牧师请问你的意见是怎么样那有一些事情呢我就会跟他讲说这个不是出于神的他们这教会这样子讲的是大有问题的所以呢你的邻居或你的朋友是这个教会出来的那这个教会你要去避免我讲的是耶和华见证人因为有些的人在公司里面或者是甚至他的左右邻居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会到他家敲门跟他讲这些事情，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千万你不要去碰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的保护伞因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必须要带领这些羊群免得受到这些不正常的就是说这些不是很正统的这种的教会像摩门教啦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这两个教派都不是正统的，都是异端这个是我可以斩钉截铁的说他们呢到底有没有救恩呢我都非常的怀疑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他根本就否定耶稣的神性，那个摩门教那是乱七八糟，摩门教有个摩门经他们虽然也是奉耶稣的名受洗耶和华见证人不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不知道他们奉什么名受洗，反正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所以我觉得他们恐怕连救恩都有问题所以 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哈。那当然还有一些信耶稣的人还去跑去拜拜啊，跑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哈。那这些呢，我就说，哎，你要特别的小心哈。那这个我们做一个属灵的辅导，当然除了牧师之外，我们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哈，比如说我们的小组长啦，啊，主日学的老师啦，传道啦，啊，他们都是一些属灵的领袖哈。那这些呢，我们就是去接受他们的领导啊。那么讲到这边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东西要不要跟辅导属灵的辅导分享？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哈，因为我们都是在学习听神的声音哈。那如果有一些时候神给你的意念当中合不合圣经的教导，那如果你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偏差的想法啊，那最好的就是你去问你的属灵的辅导，哎，我做这个梦是不是神跟我讲叫我怎么样叫我怎么样哈，或者是说我有这样子的意念，我有这样子的意向，请问这个是不是神告诉我要做某些方面的事情哦，那你需要去印证，你需要你的属灵的辅导来告诉你可以印证哈，因为有两三个人才是有见证的嘛哈。那因为从这个摩西的律法上也要两三个见证人啊，所以这个在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也要两三个见证人说，哎，这样是不是出于神啊？那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印证啊。那这个印证就是最好就是找你的属灵的辅导啊。那你说，那我可不可以找其他弟兄姐妹？你当然可以找其他弟兄姐妹来印证哈，但是最好是找那些灵性比较成熟的哈。免得有些人他的灵命不够成熟的时候呢，他给你一些很奇怪的建议，那很可能你会受到影响哈。那么我们要向辅导询问哪些事情呢？他在这边写两项哈。第一个，你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你要寻求属灵的辅导。那是不是会带出什么重大改变的决定哈？包括未来几年的生命啦、服事啦、工作，还有经济的来源啊。那我在这方面呢，常常被询问到，最多的就是结婚啊，或者是说我下一步我要搬家啊，我从这个城市啊搬到那个城市，我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的工作机会啦？那他们问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说，刘牧师，这是出于什么？那当然，我就会尽量会祷告哈，我就是在各方面来看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哈？那所以我也在操练，就是说我要听到神的声音哈。当然呢，目前为止，感谢主啊，目前为止我所给的意见。当然这些意见也包括自己的经历，但是呢，我是尽量就是说是从神来的哈，因为从神来的就怎么讲呢？从神来的，我当然也要有信心哈，去印证说，哎，我觉得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哎，我觉得这个感动不是从神来的，那这个我自己也抓得很紧啊，但是感谢主，目前为止看起来都是对的。所以特别在这些服事啦、工作上面哈，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人，他要改变职业，他要换工作啊，那大部分都会来问我啊，那我给他们的属灵方面的看见的，目前为止啊，我所记的，目前为止几乎都是对的啊，几乎都是对的。那有些人他跑到我面前说，牧师啊，我怕会被裁员哈。哎，有好几个，我就说你不用担心，你不会有事情的哈。结果 有几个人他的经历就是说很多人被裁员，但是他真的没事哈。但我也是受到圣灵的带领，看到一些的异象，那我就跟他这样讲，就很感谢主，结果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跟保守。那当然结婚啊婚姻这方面啊，那有好几个，那当然我自己有些的经历，但是主要的还是从神来的一些的感动。那第二点，要把之前的属灵日记啊，对你个人所发的预言哈，拿给你的辅导做印证，它能够帮助你扎实的分辨你领受的是否是上帝的声音。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分辨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就是像我们给的这些作业哈，其实就是操练。那操练，那你是不是可以领受哈？那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声音哈？这个其实就是在操练。那属灵的日记呢？那我曾经呢，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属灵日记给我看了，我就跟他讲说，哦，这太多了，我看了都已经头都昏了哈。我说你就捡重要的给我看就好了，那给我看你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看，你只要把一些你认为很重要但是你分不清楚的告诉我啊，那我就可以来祷告一下，诶，我怎么样去领受啊。当然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有人在问我，哦，这个异梦异象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大部分都会先说，那你自己的解释是什么？你自己的解释是什么？自己解完了以后，我再告诉你我的看法是什么。当然解意象啊解梦啊是一个是有一个轨迹可循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对照圣经里面，那从圣经里面的角度，那通常来讲从圣经的角度来解经解梦的时候呢，解意象解梦的时候呢，通常是不会错的，除非神有特别的引导，特别的引导，那当然会有例外，但是这个例外也很容易的抓得住的。所以我想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你有任何的意念啊、意象意梦，你都可以提出来啊，我可以帮助你啊，看看你这个领受是对的还是错的哈。那我们最近很感恩哦，我们最近有一个很棒的例子，就是我们为那个约瑟弟兄啊，他们的要买一个餐厅的作为他们的下，就是买一个餐厅的生意哈，那餐厅的要脱手。就他们就把它承接下来哈，那用比较少的钱就承接了一个地方哈，那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那我们感恩了。那这个成就的时候呢，是那个约瑟弟兄的太太了，他那天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呢，这个梦呢就是说他开了一个餐厅哦，那个餐厅附近呢是那个城市的这个监狱附近，那么有个生意就跟他讲说，哎，你会在这边，你会在这边开餐厅。所以他做梦的起来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他就上网去找，哎，找这个最近有没有什么餐厅要出卖的、出售的哈，就是有些人餐厅，老板大概想说不要做了哈，他要转让，所以他就去找，结果就找到了一家。找到这一家呢，哦，他很便宜哦，很便宜的要转让，然后呢，地点呢也是他们在想的那个附近，所以呢，他就赶快去看了一下。结果他真的在卖，不是就是转让了哈。那这个转让的过程当中，他看的时候呢，他那天是礼拜三了，他呢下个礼拜一就要决定要卖 要卖给谁，所以呢就礼拜三找到这个的时候呢，做了那个梦之后找到这个，然后呢再去找，然后他到那个地方一看，哎，真的附近啊，就隔一条街就是监狱啊。所以他在想说，哇，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哪有这么刚好的事情啊。做了一个梦去查，查了以后，哎，就在他隔一条街就是监狱啊。他说，哎，我会在这边开餐厅啊，哎，那这个是不是神给的？哦，他跑来问我，我说当然是啊，我说你就马上写你们的这个 proposal 哈，就是说你要多少钱去买这个生意哈，把这个餐厅顶过来。结果呢，我礼拜天我们就谈这样子的事情。我说祝福你明天啊，应该会拿得到哈。结果呢，第二天他真的就拿到了。他们呢，最新的消息就是说，这个屋主呢，下个礼拜要跟他们签约哈，签好约以后就正式的转让这个餐厅给他们。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他做了一个梦，那做了一个梦以后呢，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我说是，我确定这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去经营的地方，这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他就去把它顶过来了。那我相信呢，神在这个地方有他的美意，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等了很久了，他们等了大概两三年了，也找不到地方了。那所以我们也继续对他们有祷告哈，因为他餐厅要做一些小小的修建啊、修改，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房租呢是从十月开始啊，因为他们那家现有的餐厅呢，做到今天就刚好9月30号。所以从十月开始呢，他就要开始付这个房租，所以他赶快，他要把一些的这个要改一些什么东西啦，然后要送文件啦，让这个 city 啊，让他们那个所在的城市呢，赶快呢通过啊，通过他的一个执照，他就可以营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啦。那我们呢有很多的见证啊，我再讲一个好了，就是。我有一次跑到河南哈，跑到河南跑到那个洛阳，那有一个姐妹呢从郑州跑过来哈，那就问我，她说我现在开了一个理发店哈，那我想把它结束啊，那请牧师为我祷告，就让我来为她祷告，那好，我就为她祷告。那我祷告，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要结束，然后你要搬家离开这个地方哈，回到你的老家去。OK， 我说神在那边会为你大开门，开路。结果他听了以后呢，回去呢，真的把那个他开的一个小小的理发店给关了，回到他的老家，神在那边帮他开门，开了一个大门。他在那个地方呢。所以也奇怪，他在那个地方呢，有人呢投资，怎么投资呢？就是半卖半送的，给他了一间呢很大的地方，他开了一家超级市场。所以那个超市呢，他是用一个很少的这个资金呢就开起来，就开起来营业的时候，哎，营业的很好。所以他在短短的。大概一年半嘛，后来我跟他就没有再见面了哈，自从他离开以后，大概一年半以后呢，在今年4月份他又跑来找我，他说牧师还记不记得我们对他的祷告，我说我记得，他说他真的神让他在那边呢重新开始啊，所以他的生命呢也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因为他们改变啊，然后呢，我们为他的祷告哈，我们祷告，当然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工也有同样的看见，我们也有同样的看见，我们就这样祝福他，因为他真的顺服，真的把他的那个小小理发店给关了，然后，哎，然后整个就发展起来了。那么现在他 他来问我说，那他要不要建立一个教会啊？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啊。那结果我们的领受就是说还要暂缓一下啊。那我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是我那时候的感动就是说，明年啊，就是明年才开始啊，现在还是啊先站稳脚步啊。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但是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呢，我可以听到呢更好的见证啊。好，那我们再接下去哈，我们知道神的权柄高过一切的权柄啊，这是罗马书十三章所讲到，因为我们要顺服在上面有权柄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世界上所有的权柄啊，都是神许可的，不管说他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拿到的，那是神许可的，甚至连恶人当政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相信，不管是现在是谁当政，不管说你喜不喜欢，那神呢就可以让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呢随着龙沟的流水他来神来管理掌管。所以呢当你为你的辅导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神能够借着人的不完美来成就他完全的功。当然了，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那你找的辅导呢也可能是不完美的人，但是呢你要相信你所找的圣灵感动你要找的辅导，他能够帮助你。那我感恩我觉得找对一个辅导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下面他说，那你需要几位辅导呢？因为两三个人的见证呢句句要定准，他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一节讲的，所以呢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好，那么一些神已设立的辅导，你看到他下面已经讲了，他说父母啦，配偶啦，雇主啦，小组长啦，牧师长老，主日学的老师，属灵的指导。好，当然在这个地方他下面有讲到说，与异性建立亲密的属灵关系是不妥当的。他是说最好是男人找男人，女人找女人，夫妻就是互相找，就是先生找太太，太太找先生。那因为很容易发展成肉体的关系，这个异性，所以带来爆炸性的这种迫害，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美国他们男性跟女性之间的界限呢，他们不太防的，所以呢也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起码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当中，我们比较会防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这种属灵上面的关系呢，我们只会透过电话啦，透过这个网络来交通，我们很少会面对面的交通。也面对面的交通的时候呢，会产生比较奇妙的事情，如果没有防御的话。那但是呢透过网络就比较好，就没有什么问题哈。那但是就是面对面的时候呢，就特别要小心，这个是我也是一直很小心的在这方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大概就只能到这边了。我想呢，下面呢，我要给你们呢一些的作业哈。作业呢，我们就来思想哈。作业哈，第一个，作业第一个就是默想约翰福音哈十四章第六节。默想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为什么是这一节经文呢？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问我一件事情，她说她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群组里面，就像那个微信的群组里面，她说有一个老姐妹，蛮老的姐妹啦，然后就是送出一些的文章啊，就是谈到这个鬼神，还有那个中国人这算命啊、命理这些东西，然后就要鼓励大家传递哈。 他说牧师请问啊，这个为什么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语来劝勉这个姐妹不要这样子张贴这种东西啊。那个时候呢，我祷告呢，我就突然浮现出这一句话，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这个地方就讲到呢，如果我们注重不是耶稣这条道路，不是耶稣这条真理，不是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呢就离我们主要的目标，我们要到天上的阿巴父那边去，我们就会怎么？我们就会开小差啊，我们就会走岔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就知道了，我要用这节经文来告诉他说，我们不要去注意，也不要去追求那一些不属于耶稣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只有耶稣基督。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是只有耶稣基督。就是劝勉我们不要去想别的东西，不要去注意那些新世纪的灵，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不要去沾染到那一些不是耶稣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从我们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那个不是属神的，那个是世界的灵，不是圣灵啊。所以我想请大家呢就默想十四章第六节，然后看看神有什么引导，神有什么样子的给你的看见哈。那当然我也是希望呢，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继续的默想哈，约翰福音第十章3-4节跟27节哈。那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哈。那我很盼望呢，上帝呢可以真的有一天呼唤我的名字，让我非常的高兴。那第二点呢？是我们默想哈，我们询问询问这次美国的大选是川普当选还是希拉里当选所以我们在讲说，因为美国大选就是11月8号吧，还是11月6号哈，那还有一个多月，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可以询问上帝，上帝，请你告诉我是川普当选还是希拉里当选？一个11月初我们就知道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问一下，神啊，你说到底是谁当选？然后呢，就抓到心中的意念，然后看看怎么样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些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你有任何的一些意念，你觉得这个很不寻常，你觉得好像是上帝在跟你讲话，你就把它写下来。你可以私下的问我，或者是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的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来查验，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暂时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呢，再从第四页的这个右半边，我们再开始。好，那我们请潘姐妹方便的话，为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谢谢。
亲爱的主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看过我们以上听课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你的造就。
对，
主啊，求你。我们荣耀基督的父神，求将你将来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来认识你的属性。谢谢你，阿爸父神，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说话的声音，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声音。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能够听从于你。因为圣经他说，有了你的命令就去遵行的人，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光景不满足，主啊，我们要真的更多的进入主啊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主啊你的生命是完全的，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啊，我们听课的，无论是网上听还是我们现在听的，主啊，求你更多更多将你自己的美丽，将你自己的智慧，将你自己的丰盛，自己的你的得胜，更多的将我们每个人开启，好让我们真正的来享受 生儿子的生命那份珍贵，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